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非常有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呢？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义必须是超凡的，但是行义的方法却是隐藏的。你我就会发现，许多时候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说大卫学的一个非常，大卫可以说学了一个非常深的功课。你记不记得大卫有一次他要迎接约柜，结果他用的方法就是当时非利士人的方法。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搬运东西的都是用车子来搬运的，所以就着当时的科技来说的话，这是最好最的方法来这个搬运东西的。那么大卫说，你看看就着时代来说，今天我们应该走在时代的尖端，所以如果把这个约柜搬来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用最现在最好的办法。那这个办法什么呢？那么很简单，意思就是你就直接，那么你就用这个非利士的车子就可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着那个缘故，你知道那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约柜要倒的时候，有乌撒的手扶一下，我们知道就被击杀了。这个教训是血的教训。这一次大卫慢慢的就开他的眼睛，他才知道说，虽然运约柜明明是神的旨意，但是今天主要过问的是你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你不能够把非利士人用的方法就拿来用，不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如果主不爱你，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行走在神的旨意中，神不光要问说你运神的这个运约柜是不是神的旨意，怎样运约柜也必须是基督才可以。你说这些让我们来做就行了，只要把约柜运来就可以，没有这件事。你看见说许多时候就因为这个缘故才产生了乌撒的手，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许多属灵的死亡。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后来大卫就开他的眼睛，他才晓得原来约柜是不能用车子，约柜只能用台，不能用车，只能用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虽然好像那个时候时代已经走到这个科技已经发展到前面，人家用车子了，结果你还用这个量，你还用那个这个旧约的老办法来抬约柜。后来果然是这样的，把约柜抬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永远要学一个属灵的教训。在属灵的事上，你我要记得，不光是目的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让世人跑在时代的尖端，千万不要说现在是1986年了，我们是可以用这个非利士人车子的时候，不能这样说。你要看见说，今天跟随主这条路仍旧是主的路，也许这代表落伍，也许这代表古董，也许这代表没有进步，不要紧，问题是这是不是主的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就是不止目的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才可以。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解释主所要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叫你们得天父的赏赐。但这里故意叫他们看见，是指着看见你自己说的，是指着从人得的荣耀来说的。因为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我们的这句话是原则的话。然后下面呢，就举了三个例子。那都是今天圣徒蒙恩的三个途径，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进食。这不是所有蒙恩的途径，不。 但这三个途径的的确确是基督徒蒙恩的三个途径，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直到今天，他们认为做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你只要把这三件事做完了就好了。一个呢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那因着这个几乎是犹太教的三根柱子，所以我们的主就用这三个来做例子，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如果禁食，如果祷告，如果施舍，不可以像假冒为善人那样。你要知道，这里主没有禁止，主是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施舍，不光是犹太人有施舍，那么不光是基督徒祷告啊，犹太人祷告，基督徒也祷告，不光是犹太人禁食，但是我们知道门徒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今天基督徒的施舍不像犹太人的施舍，不像犹太人的祷告，也不像犹太人的禁食。所以我们现在问说，到底犹太人他们怎么假冒为善，这个假冒为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主说不要想，不可不要像他们不演戏的人。今天这些唱戏的人，有的人在世界里面唱戏唱了一把，主不也在教会里面，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戏台，教会不应该是充满了戴面具的人。因为这里给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施舍和祷告和禁食应该和犹太人不一样，和那个假冒为善的人不一样。不过我再说，这个是三个例子，就好像前面说不可与恶人作对，还记得吗？然后主举了四个例子，不过这个四个例子里面借着榜样也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要知道，无论是施舍，无论是祷告，无论是禁食，这三个生活主要的重点都是在神面前的。这是许多犹太人常常忽略的缘故。施舍特别是指着周济穷人来说，我愿意多说一点，我们知道在主的教训里面很明显的，施舍是蒙恩的途径其中的一个，而且施舍是几乎摆在第一位上。所以我们是在古代的教会，古早期的教会，他们花很多的钱花在施舍的上面，就是花在这个，花在什么呢？就是花在那个周济穷人这件事上。那是非常可惜，今天许多爱主的人竟然忽略了施舍原来是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施舍？施舍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面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这个生活就是借给神的一个生活。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箴言第箴言第19章，箴言十九章第十七节，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一样的生活像这样的生活更叫我们蒙恩。因为严格说来，你第一个观念不是穷人，第一个观念乃是借给我们的神。你看见一个穷人，主就是提醒你说，这是你借给神的机会。 现在你相不相信你是把钱借给主，然后主要偿还给你。弟兄姊妹，这就问说到底你这问题在这里，到底是谁向你借？如果是神向你借，你也相信他是谁，那么请我们记得，你如果真相信神，你真相信神是爱，也相信神是怜悯，你真的有信心，你不只觉得他存在，你也觉得他实在是神，那么请我们记得，主在这里对于爱他的人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施舍。但是很可惜，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是把这个给，是他们只看见这些穷人，觉得把我钱给了穷人，他们还问说，如果我给了这个穷人，到底这个穷人是不是更穷呢？这个穷人会不会更扰乱治安？是不是更怎样更怎样呢？你知道，这都是我们一般社会的观点。因为我们每次想到穷人，我们都想着要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是个横的关系。但是让我们记住，这严格说来，周济穷人是个正的关系。一个从来不懂得周济穷人的人，那让我们记得，在属灵的生活上，或者在得赏赐这件事上，总是缺了那么一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周济穷人的习惯，让我们记得，这个教会在这一点上是一定是缺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不光是主的时候的命令是如此，早期的教会是如此，当初是早期初期教会始初时代的教会的榜样是如此，我们如果根据圣经的教训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周济穷人？因为周济穷人乃是借给我们的神，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坐在主面前的。到底你在和主之间有没有那个实际的生活？你有没有在他的隐秘处之下？是他叫你，是他向你借的，你肯不肯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你没有看见是借给主，而你因为急功好义，因为你要得做一个善人的名字，因为你有相当的成就，所以你就捐了一笔款给别人，请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假冒为善人，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你只是给了他，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有很多人是因为要不是逃税，是因为给了一笔钱之后，那个税就可以很少很少。那么既然你把一笔钱供给出去，又可以盖学校，又有你的名字，而且在你的税上面可以减去很多很多，那么有很多人这样来施舍，请我们记得，这是演戏的人。在主的面前，什么人是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施舍这件事，第一不是坐在人面前，第一是坐在神面前，这个证明说他是活在神的面光中，与主常有交通。就在这个时候，主常常叫你碰见一些穷人，主会告诉你说，你借给我，弟兄姊妹，你借给他。你不要问说，我如果借给他，我会不会糟蹋了这个人，可能糟蹋了这个人。现在问题在这里，是谁叫你借的？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你可怜他，你或者你觉得基督应该给施舍，弟兄姊妹，这叫假冒伪善，这个叫做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什么叫做属灵的实际呢？就是每一次施舍的时候，是不是每一次你都借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什么？一个不能与施舍的人，是和神之间有争执的人。如果他的交通是没有间断，如果常常在生命的光中，一个教会如果正常的话，怎么可能是没有周济穷人的事？你知道现在的弟兄姊妹啊，非常会算。来到聚会里面，你算算有多少人？100个人，你大概知道这里有几个董事长，你知道这里有几个经理，你知道这里有几个财主，然后眼睛呢就注意在这几个人身上，然后你大体上来算一算，大体上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奉献不奉献呢？是奉献的。 但是因为啊，在聚会里面电灯也用的不多，支出也不多，所以也奉献不错，所以每次呢就是奉献一点点。那么好了也好，教会有没有赤字呢？没有赤字。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得赏赐的教会？不一定。因为怎么可能这里的弟兄姊妹，我说这里是我在这个假设的这里，怎么可能这里的弟兄姊妹蒙恩蒙了那么久，大家属灵光景都那么好，都在属面前那光景那么正常，怎么可能是算得刚刚好，在这里只是好了，应付了这个电灯费，应付了这个费，完了就没有了？怎么可能？弟兄姊妹，难道没有贫穷的圣徒？难道没有贫穷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一边的祝福，我们还忘记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借给我们的神，就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这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是和弟兄们在一起一同服侍主。那么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等到从奉献里的开出一些奉献的时候，我到现在回过头，我一直为着那个时候神儿女的光景来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实在觉得喜乐，因为你看见说主给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光景非常正常，非常对的时候，你看见说不光是应付了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在教会里面有几个工人，有几个服侍主的人，他们自然就被自然的，他们就得有很多人，就是说自然就很多人就想到他们。那么等到这些通通给出去以后，你看见还剩下很多，所以弟兄姊妹说怎么办呢？这个都是主给我们的钱，那这个钱当然要送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在一起祷告，就想起说主在台湾也有一些仆人，一神的工人，在也许在大陆里面还有苦难的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在别的地方也许有需要，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送出去了。那不光这样，他们看见说在这个在弟兄姊妹中间，有的是做学生的，有的是这个的，有的是那个的，他们自然的就想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教会这样给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给的就有给你的。结果你看你教会一面给出去，结果教会就从主那里就一面得着许多丰富的供应。只有我们用人的肉体和想法，我们觉得只要几个人，我们大概知道说每次大概甚至有的地方你知道弟兄姊妹都不大混，所以根本不需要。所以如果真的有赤字的话，有的弟兄姊妹口袋里面就拿出来，祷告的不需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弟兄姊妹都懒惰了，因为知道说这里面有几个人要奉献的，有几个人会负责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要看见在施舍这件事，就说出我们属灵的光景，就说出到底我们在主面有病还是没有病。连施舍这件事在人来看可以说是很明显的是顾念穷人，但是不在你顾念穷人以前，你已经想到谁，因为你是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乃至当你借给神的时候，你自然的就周济出去。那么这样的施舍，请我们记得是没有自觉的。为什么没有自觉呢？这就是主所说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做的。所以你要这里两只手啊，一个手是做，一个手是知道。那么连你左手都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人一点的自觉都没有。你给出去了，但是你没有自觉，你不觉得我给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借给神了，是因着你隐藏在神的这个隐秘处，所以你自然的就给，就你自然就坐在主的面前，你不是坐在人的面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那个报答就是必然 必然把赏赐给你。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得赏赐的原因。那么会不会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基督徒只要祷告就可以，我们也忘记了施舍，我们也忘记了进食，我们以为说这个不属灵，这个好像都是也许有的人说这是天主教做的事。弟兄姊妹，不要这样说。不错，天主教有施舍，别的地方有施舍的事，但是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是个救济的观念。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不做救济的工作，这里不是救济所。弟兄姊妹没有错，主没有叫我们开个救济所，但是主是叫我们借给耶和华。我们肯不肯借给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是借给他，请我们记得他要偿还的。等到有一个弟兄说的很好，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是求主给你，你是到主面前去领钱去。你要提醒说，主啊，我借给你，你不要让人知道。你借给主多少，你自己主知道，主记得。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他知道什么是你向他求的，他知道什么是你借给他的。只要你借给他，我们的主是公义，一定要还给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这样借了以后怎么办呢？你知道今天所有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以为说做个好事，要做个善人，要修桥，要补路，就是没这个，完全不是这里所说的事实。那因着这些人如果他把钱给出去，他再不得的称赞，他真是完全用台湾话来说是完全了钱的，是完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根本是划不来的。所以你知道，假设说你真的要给出去的话，那起码人都知道是你给了，你已经得到赏赐。当然如果你一直想到穷人，一直想到你非要做一件好事不可，那么好，那么你今天也做，但是许多时候做是因为要得人的称赞。你我根本就没有借钱，就没有借给耶和华的观念。所以自自然然，弟兄姊妹，我们所做都是做在人面前，但是真的只有做在主面前的时候，一面是主看见，因为主记得，而且主在爱中查看。我们如果用世界上话来说的话，主就把你的钱就存在银行里面，到时候你领就可以，因为这是你的钱，主一定还给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有几次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但愿个人能够得到赏赐，教会也能够得到赏赐，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件。所以既然这个赏，既然施舍是坐在主的面前，那意思是只有坐在主面前那点才算数，这是隐藏的原因。所以这个就没有，当然我们说过，你周济穷人，你不可能不把钱给出去，你钱给出去当然有人看见，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一定要让十字架在你身上有一个工作，把你自己隐藏起来。你要记得，你要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不可以在你面前，不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你知道这是很有趣的，这里有两个背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施舍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有的人施舍，他们说有的人，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施舍，这个施舍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和义这个字是一个字，意思是说你如果施舍的话，这个人就是义人。所以这就像我们中国所谓的修桥补路的，他们积了很多的功德，这样的人人人都要称赞，人人都要夸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法利赛人呢，那么他们怎么施舍呢？他们是常常故意在前面吹号的。那为什么要吹号呢？吹号啊，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穷人很多啊，你如果你特别到了犹太地的话，你发现常常墙角这里躲了一个，那里躲了一个，很多人呢，很多乞丐在那里要讨钱的。那么法利赛人呢，等到他要施舍要给出去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没有办法一个个去叫的， 所以他就在一个公开地方就吹起号来，一吹起号来了，那么很多的乞丐听说这个法利人吹号，就赶快拿来一个，你就发给他一点，再发给他一点，发给他一点，那么所有人一看见这是个大善事。哦，你看看这个是完全是个慈善家，这是个大慈大悲的慈善家，这是吹号。那不止这样，你知道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门口啊摆了13个奉献箱，像但这个奉献箱不像我们今天奉献箱一样，这个每一个奉献箱那个形状啊都是号的形状，都是吹号号的形状。那么圣灵在这里非常幽默啊，我们的主非常幽默啊，说是什么呢，说法利赛人每次奉献的时候啊都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奉献常常都是周济穷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店里面的奉献呢，很多人这边奉献以后那边呢就给穷人了，这个就周济穷人的办法。所以呢，那么因为那个奉献箱的那个收款箱的那个有13个在店里面，在圣殿里面，那么那个样子像号的形状。那么结果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每次啊把那个钱往里面丢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的声音来，所以说造出来那个声音啊，我们的主说这像吹号一样，那么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看他奉献了，每一个人都看见他奉献。所以主说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说信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是如果你真的这样行好不好，当然是好，比不行要好得多，比那些守财奴要好，比铁公鸡一毛不拔要好。但是弟兄姊妹，这里的难处是什么，就是他已经得着人的赏识。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把义行在人的面前，结果我们得着人的称赞，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赏识。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在不在乎人的赏识？为什么你巴不得着人的赏识？因为你是个演戏的人，我也是个演戏的人，演戏的人所盼望的就是掌声，演戏人所盼望的就是人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只要人能欢喜，你只要觉得有成就感，你只要觉得被需要，你只要觉得大家都觉得你很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够了。我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有主的笑容我们就够了，我们再不在乎主的赏识？而这个生活是明显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你知道谷中的百合花并不是盆里的百合花，盆里的百合花是人来浇灌的，也是让人来欣赏的。而谷中的百合花，第一，它是因为埋藏在谷里面的缘故，所以是在人烟到不了的地方，没有几个人会欣赏。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从天上往下望的时候，我们的神能欣赏谷中的百合花，也是神亲自浇灌看顾谷中的百合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第六章分作两段的话，前面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欣赏这谷中的百合花，而末了一半就给我们看见神如何看顾谷中的百合花。弟兄姊妹，你我肯不肯像谷中的百合花是隐藏，没有多少人欣赏，是想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他一点都不抢眼，他一点都不给人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但他是百合花。弟兄姊妹，我的妹子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看见了，那个百合花的洁白就说出他超凡的意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是谁在那里欣赏？是主在那里欣赏。所以记住要施舍，不是不要施舍。但是我们要记得，你我到底有没有坐在主的面前？ 如果你我真的坐在主的面前，你我就得着那个报答，你我就得着那个赏赐。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觉得主的欢笑、主的笑容、主的鼓舞和主的赏赐够还是不够？如果你不够的话，你总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你觉得主的赏赐够了，你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自然的就隐藏起来，人自然就看不见我们。因为乃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里面不堪寂寞，在那里好像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结果人家都不欣赏我，人都不觉得我好，你都不觉得被需要。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要人看见。不管是年轻子年长烈士如此，人最怕的怎么？最怕就是被人忽略，最怕就是觉得这个人没有用，最怕就是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只能活在人的笑容中，人的笑容像奶一样来喂养我们，把我们培养大了。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能够在至高者的隐秘中，只有那样的生活是真的生活。弟兄姊妹，那个生活才叫做属灵的生活，也才叫做蒙恩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施舍要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但这里的施舍不是文士和法利赛的施舍，这里的施舍是儿子的施舍，因为你父在暗中察看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你就不觉得你借给他有多困难。而且你我要看见说，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说你的父，这个是多么甜美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儿子的意义，不是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到了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儿子所得的赏赐，而那个赏赐是神在暗中报答我们，他查看，他看见，他记得。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主看见了，如果主知道了，你我是不是就够了？这样我想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自然会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弟兄姊妹说，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需要，真的必要的时候需要写一张支票，那支票上面当然有名字的了，可以不可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些问题马太福音第六章能回答的。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存心怎样，问题就是我们的动机怎样。你我真的是不是坐在主的面前？当然到了东西穷人的时候，你要把钱给出，人会看见的，但是你是不是故意叫人看见？你我不可能做一件事说是给了钱又让人看不见，那除非我们化作天使再给人，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就把自己弄得一个地方像天使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紧不在乎你签不签那张支票，问题你签那张支票的时候，你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弟兄姊妹，当然如果你遵守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里面应该很清楚很清楚。但如果有的时候你必须把钱给出去，人家必须看见了，你也不需要故意的说什么。你要知道这样做有一个危险，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看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给你的感觉，觉得我行善都不行在人面前，我奉献了多少结果不给人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变作他的意，这个变作他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做了，我们以为得胜了，这是我们最危险，你们要小心，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不具名，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还是隐藏中要跋扈的给人看着，你看我都是坐在主面前，你看我名字根本就不写出去。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这个灵和法利赛灵差不了多少。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看我们的内心。至于方法，
至于技术，圣灵会给我们引导。所有的原则是在这里，主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应该知道如何照着圣灵的引导来做。我想这一部分应该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像诗篇83篇第三节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是隐藏的，重隐藏者，门徒乃是隐藏的一般人，这些人叫人看不见他们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施舍要叫左手，要叫左手啊？你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说，这怎么可能办得到？这个史伯克丁常常讲一个笑话，他常常笑他的女婿啊，他说他女婿弹琴啊，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之，就是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那就是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弹什么琴。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一面来讲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这个人是个没有知觉的人。如果一个神志清醒，左手当然知道右手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不清不楚呢？因为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是被十字架致死的，这个是最要救人的命的。所以什么人，一个救人真的被钉在十字架的人，才是左手不知道右手的人。否则弟兄姊妹，多多少少你会知道，有的人呢是不显明就是了，但是他总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说，我在主面前给了主多少，我在主面前奉献了多少。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知道，但只有我们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把这个旧人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知觉的人。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好像没有做一样，我们做了许多，我们好像不知道做了多少，因为我们觉得应该借给主，主给我们这么多，主向我们要，当然我们要给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周济穷人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不是一般人所说做好人的问题，这是个最试验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地方。否则弟兄姊妹，我们试试看，如果我们真的实行的话，我们才知道这一点有多难，有多难。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跟随主的人在隐藏生活里面有一个蒙恩的生活，就是施舍的生活。那么第二是祷告的生活。那么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这是一个不可像。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可像，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主警告我们要叫我们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祷告虽然是一个功课，是坐在主面前的，但这里有两个情形会叫我们从那个祷告时机里面漏出去，会叫我们从神的面前漏出去，会从那个生命的光景中漏出去。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到底不从到这里到底、有什么两个非常可怕的陷阱呢？一个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陷阱，假冒为善的人的陷阱，另外一个就是外邦人的陷阱。那么这个两个陷阱是什么？一个就是假冒为善，他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么结果他们就得罪人的荣耀，本来祷告应该让神听见，让神看见的，结果他们故意叫人看见，所以他把整个重心从神的面前转移到人的面前。你知道这个是祷告一个非常可怕的陷阱，就是人的祷告从神的面前转到人那里去，这是一个大的陷阱。那么第二个陷阱是什么呢？第二个陷阱就是说外邦人的，就是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这个外邦人呢，那个原文那个那里是说什么呢？是外邦人那里是说用许多重复的话， 那个重复的话在原文呢是指的虚空的话，没有意义的话，他重复的说，重复的说，有口无心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不见得没有意义，意思就是说 这些话不是没有，不是有话，但是在他里面不过是有口无心的话。这是外邦人特点，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或者说法利赛人的那个难处是给我们看见，就做祷告的目的来说，你看从对神变成对人，这是一个大的陷阱。还有一个，祷告应该是生命里面的故事，但是结果呢，这些外邦人把它当作一个机械的东西，把一个话放在你嘴巴里面，你念念念念念了以后，你就以为你在祷告了，你就以为你在神面前了，你就以为说你在圣灵里面，你就以为说你在三层天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祷告两个最大的危险。一个就是说从神的面前转的，从以神做中心转到以人做中心。祷告应该每一句话都祷告给神听的，结果在神的儿女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加进去是因为给人听的。本来祷告两分钟就可以完了，但是两分钟这个祷告不大好听，你要把它加成五分钟，加上几句很好听的话，结果呢就叫许多人觉得听了很多帮助。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就叫做我们不知不觉从神的以神做中心转移到以人做中心。那不止这样，是从生命的一个光景里面就落到一个机械的情形里面。那为了这两点，我想我需要把背景啊讲给大家听，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我们知道啊，这个犹太人的祷告的生活啊，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段话是以犹太人祷告生活来做背景的，来做背景的。那么犹太人的祷告生活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如果仔细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那么其中有一点呢，他多多少少受了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知道结果不光是外邦人说重复的话，说虚空的话，后来连犹太人同样也说虚空，也说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这是主给我们很大的警告，我怕说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这些地方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想连最基本的我们可能都没有弄。所以我们的主是用犹太人的祷告来做例子。我想为着让我们有深的印象呢，我们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让我们呢就回到历史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到底普通祷告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那么当然最要紧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那里来施行的。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呢，是他们遵守律法的时候，他们每天呢最少三次要祷告。那么他们每天这个三次祷告，一个是九点钟，一个是十二点钟，一个是三点钟。那么这个三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不管在什么场合，你的事情通通要放下。那么你如果在，比方说你在马路上，你正在马路上的时候刚好是十二点，或者中午十二点，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你就应该站在那里祷告。那么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他们祷告无论如果在街上的话，一旦要把两个手举起来，那么然后头要低起来，然后呢就这样祷告。那么祷告些什么呢？等一等我再说。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说因为是九点钟、十二点、三点，所以呢就十二点多半有时候你走路走一半，或者三点钟的时候你刚好在买菜买一半，你就要停下来马上祷告。那这个可以说是犹太人一定要遵守的。那么他们后来犹太人告诉我，后来他们犹太人说，你不管做什么事，就是这个时候忽然你有人抢你的皮包，那么刚好祷告的时候到了，你可不要去追那个贼，你就应该在那里祷告才可以，因为这是他们遵守那个法律。你们要知道现在回教徒就是学犹太教徒的，你记不记得他们每天有几次要祷告啊？那个钟一响啊，他们就要拿出一个祷告卷来，你一面读，然后呢就一面祷告，那么要跪下，那么就是这是回教徒。有一个这样的笑话， 有一个这个犹太，有一个回教徒啊，在追杀一个，他在追杀一个人，那个人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是他这个非把他杀死不可。结果他跑到一半的时候啊，忽然就听那个钟响了，听着钟响了，他就把刀啊就放下来，就拿起那个祷告那个卷子来，然后呢就祷告完了以后，因为时间过了，然后就拔起脚来再去追那个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知道啊，这个是犹太人和回教徒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到时候一定要定时祷告，每天是早上9点、12点、3点。如果你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你一定要这样。那么你祷告什么呢？这个犹太人不会祷告，那么不会祷告怎么办？那么有人会帮忙给他们，特别是帮助他们的人。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Shema， 这个 Shema 这个意思就是要听的意思，你们要听。那么这个 Shema 呢是一个祷告文呢，这个祷告文呢是旧约里面的这个三篇的东西。一篇呢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还有第十一章的13节到21节，民数记呢15章的37节到41节。那你们不必翻，我很简单的稍微念其中的一段就可以。你比方说生命记第四节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你要听就是先嘛，要听。你要信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哪里，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说这个像祷告吗？但他们说这是祷告。你不会祷告没有关系，你把圣经这一段拿来念念就可以了，念念就可以，这就是你的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个跟那个时候啊，可以说这个圣灵没有降下来，所以根本就没有得到圣灵的教的，这个人都是在外面做犹太教徒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外面的帮助。外面怎么帮助呢？有人给你一段圣经，说呢你每天要念这一段圣经，还有我刚才所说另外两个地方，一共3个地方，他们通通把它写在一起。所以呢，这里他们说每天最早和最晚的时候一定呢要把这一段圣经念了，那么就算你的祷告了。那么早要多早呢？这个跟每天那个祷告不一样。早呢就是一早啊，睡得越早越好，越早你的祷告越能够蒙垂听。那么天刚刚发白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祷告啊，那你离开神最近，你若读这段能离开神最近。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超过早晨9点钟，9点钟以后就不可以了。9点钟以前你一定要祷告，如果你拖得没有办法到了9点，那你非祷告，那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就要停住，什么事情都要停下。比方说你在家里，或者在街里，在工作，或者在会堂里面，你一定要停下来，你好好把它读一遍，你要读一遍，这就算你的祷告了。那晚上呢也是9点以前你要这样的祷告。那这个可以说是犹太人他们所有的一个祷告。第二，他们除了这个祷告之外还不够，你如果真的要祷告的话呢，就是他每天呢都要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啊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这个大概是这个犹太人里面一些拉比啊，或者一些他们的这个宗教界里面非常好的一些人，他们把一些祷告词把它写下来。那总共有多少个祷告呢？有18个祷告。这个18个祷告有的短一点，有的长一点，就放在一起。那每天呢，他们呢一定要把它念3遍。早晨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一定要把这些把它通通念过才可以。这是18个祷告文，每天一定要念过一遍。那么这个就算是读完，就做完他们祷告。那不是这样啊，他们呢还在各种场合里面呢都有各种场合的祷告。那么这个他们老早啊，通通有人替他们写好了。饭前有一个祷告，饭后有一个祷告。那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光了，有一坨光的话呢，你有个祷告；看见火呢，有一种祷告；如果你看见闪电了，那有一种祷告词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看到新月，就是月亮刚刚出来，那么你有一种祷告；如果你看见彗星从天上划过去，那么有一种的祷告；你看见雨有一种祷告；看见风暴有一种祷告；那么如果你看到海有一个祷告；看见湖有一个祷告；看见河是一个祷告；你听见好消息 有一个祷告。那么如果你买了个新家具，要有一个好的祷告。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他们进城，如果那个城啊，这个城啊是有城墙的，你只要进去要有一个祷告。你若出了那个城门呢，也需要祷告。那么弟兄姊妹，谁来做这些祷告？你说谁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个祷告呢？那个祷告的最好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把所有的事都不做了，他们整天全时间就是做这些事，读圣经，他们做个祷告的人。那么不光这样，而且呢，他们的祷告都是很长很长的祷告，常常许多的祷告很长很长。那不止这样，我们晓得啊，这个因着犹太人在那样的背景里，他不知不觉啊就受了外邦人的一些影响，就是许多时候呢就用了一些没有这个虚空的字。说什么叫做虚空的字？虚空的字就是说，我们说起头那个 Shema， 我刚才说你们要听那三节圣经，你说能不能不是圣经？当然是圣经。所以如果你问说你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说，他说难道我们叫人读圣经还有错吗？难道用圣经来祷告还有错？是个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后来难处在什么地方？当他们拿着先马要试圣经的话，可是因为呢是这些犹太人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做这样做，神才能够垂听你的祷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样的话你就能与主有好的交通，或者说你就能够在圣灵的同在里面。那因为这个应许的缘故，所以犹太人他们拿了就拿来读，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反正每天这样做了，我就算祷告。那主说这个什么？这个是假冒为善。为什么假冒为善？因为你慢慢会发现，犹太人他们真的读这三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有口无心的。因为他每次读，每天都这样读，都这样读，都这样读，他是以为说，我如果把这样读了，这个叫做祷告，我这个就算是过了祷告的生活，我就算是纳了税了，我今天就可以睡觉了，我就可以做，我就是好的基督徒了。所以他在这样的感觉里面来读圣，来读那一段，结果那一段呢根本是有口无心的。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犹太的先进人们给他们一个应许，你们如果这样来祷告，这就叫做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在神面前有没有祷告呢？根本没有祷告。他们不知不觉就学了外邦人的一套。是什么一套呢？就是把这些祷告就变成机械化的东西，当作一个公式，然后以为这样做这样背了以后呢，就以为是属灵。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我刚刚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受带领的缘故，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每天呢我们都要像写日记一样，每天祷告多少次，赞美多少次，然后传福音多少次，要通通写了，然后还要交报告的。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就这样做。我们做完了以后就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如果我今天真的赞美三次以后，我不管有口无心，我反正赞美三次，到时候有的是来不及晚上睡觉以前，因为要填那个日记里面一定要填三次，所以最后很快的就赞美三次，那么也就填上去了。那么到时候就以为说呢，我很属灵了，而且呢守成根也走了，因为你觉得好像你不守成根你就不是基督徒一样，不守成根就不属灵一样。所以呢也是五点钟爬起来，结果五点钟到五点半那一段根本在睡觉的。但是你前的时候你是五点钟醒的，那么五点到多少里面内容根本不管的，但是因为有人要看日记，有人要拿报告，那么弟兄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年轻人真好，真爱主啊，你看他每天读多少圣经起来守成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以为说把这些东西都遵守了，这个就是属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觉。弟兄姊妹，我用这个来做例子，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觉得那么有，觉得那么丰富，那么属灵，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敬虔的人，他们这些圣经通通，他们这些祷告通通祷告过了。但是当许多时候他们读先马的时候，主的感觉里面他们就像外邦人一样。 所以主讲到巴利赛人也讲到外邦人，原因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他们已经借了一些外邦人的规矩。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两三个地方，我觉得这一段是很要紧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来看看。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二十六节，你还记得那段故事吧？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却不要点火。然后呢，圣经说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喊了一个白一个上午，就是从早晨，从就是说从早晨一直到午间喊了半天，他们只说一句什么话呢？他们只重复的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了半天。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外邦人所说的虚空的话。他们以为说说久了说多了，他们的神就听他们的祷告，这是有口无心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外邦人的虚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人当他们这样祷告的，他们是自己替自己催眠的，这个叫做自我催眠。弟兄姊妹，他们就以为说这样就好了。那不止这样，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读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你还记得同样的一个故事，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喊他们的偶像假神，如此约有两小时。他们喊了，就喊了两小时，喊了两小时呢，就这样连续的喊。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那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的那个虚空的话。这个回教徒啊，他们常常怎么说？常常有几个 syllable， 有几个音节啊，像是 he， 这个是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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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他就一直要喊。这个喊的时候，而且他们一面喊一面要跑圈子。跑圈子大概喊了几个小时以后呢，然后越喊越喊，他们自己越兴奋，就把他们带到狂欢的境地。然后喊狂欢完了以后，他们就以为说他们神听了，他们的神听了他们祷告，然后呢他们就完全疲倦，这个倒下来像死人，因为他们完全疲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在外邦人身上所发生的事。结果呢，你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把这样的东西呢就搬到这个犹太教里面来。他们明明说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写嘛，你看这个明明是生命记和民数记里面的话。那么结果呢，就让这些犹太人他们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有口无心的做，结果呢，看事实上什么样，事实上和外邦的虚空的话是一模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在主面前得帮助才可以。你知道，特别是天主教里面的玫瑰经，你们都知道这个玫瑰经是一面要念，然后一面用珠子，因为你可以数这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么这个念玫瑰经，如果我们知道啊，这个念玫瑰经是怎么念的，这个玫瑰经啊，这个要念十五次的主导文，然后呢要一百五十次的阿维玛利亚，